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你在我们遥远的东方呼召拣选了我们这一批原本不配的人。主啊，我们透过主你启示给我们的圣经，我们大概知道。我们整个国家、民族，我们的背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遥远的东方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一块土地。主啊，使我们中华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借着我们的祖先，主啊，正是像经上所记的。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主啊，我们这一块土地称为神州。主啊，我们这一批人民称为华人，即美丽的人。主啊，我们寻求天人合一，我们寻求敬畏侍奉昊天上帝。然而我们的后来的祖先渐渐的悖逆，争权夺利，慢慢的我们迷失了方向。这个时候，那些自高自大的人，所谓的思想家，所谓的这子诸子百家，都出来把他们的思想教育人民，以为他们能找到人生的正路。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思可也，其实他根本不知道道在哪里。我们中华民族迷失几千年，恶龙在这里掌权，欺压我们的百姓，佛教在这里泛滥，迷惑我们的百姓。现在从欧洲启蒙运动，从俄罗斯夺权，又来欺压我们，迷惑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怜悯这块土地，怜悯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主啊，正像你经上所记，那条大红龙撒旦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百姓被迷惑到何种的地步，他们的头脑被洗到何种的地步，愚昧愚蠢到何等地步。主啊，我们的心伤痛。我们一方面感谢你，因为你怜悯了我们，一方面我们向你呼求，主啊，愿你的灵运行，愿你的灵施恩怜悯这远在东方人口最多的国家。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祖先为我们造字留下了何等重要的概念。愿这些悖逆的儿女不要蒙住眼，不要堵住耳，不要油蒙了心。主啊，求你借着我们对你的话语的学习，开启我们在你面前的智慧，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真理的光，好使我们行在蒙福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深知道我们也是罪恶深重的人。主啊，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主啊，我们岂不是也是正像你经上所记的说，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拜偶像，行各种的不义。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现在中华大地失去了诚实，没有了忠诚。主啊，失去了良知，人心冷酷。主啊，在那里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美好的神州大地 被所谓的现代科学败坏成了什么样子，是吧？他们在那里炫耀他们的高楼大厦，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导致了何等的破坏，是吧？将来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将是何等悲惨的生活，是吧？我们知道我们悖逆了，我们知道我们太狂傲了，我们从来就不把别人、把世界其他的民族当作人来看，我们称他为蛮夷，主要我们只有我们才是人，他们都是夷。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败坏，我们没有公义，没有怜悯。哦，主啊，我们在这里一同呼求你，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怜悯我们的民族，愿你兼顾那里的教会，主也兼顾我们，使你真理的光能够照在那块死荫之地，使那些被撒旦魔鬼任意掳去的人民，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得以回转，得以归向你，得以走上主啊，你创造我们的时候说。你就赐福给他们，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再一次成为蒙福的百姓。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切切的呼求，并且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虽然我们不配，愿你洁净使用。谢谢主，主啊，求你继续施恩给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若不是你圣灵的帮助，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主啊，求你的灵这时候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中，给我们真理的启示，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而我们今天学习以西结书，从第25章往后，主啊，这里是你向万民所发的预言。主啊，虽然这里没有提到我们民族的名字，然而我们知道，这是通归一律的。主啊，求你使我们也明白，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与否、得福与否，那个基本的原则在哪里？主啊，愿你使我们在你面前再得恩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进入到以西结书，第25章了。那么以西结书第25章，它的背景呢是接续第24章。那么，当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们翻到第24章的时候呢，一开始就给了我们这个背景啊，它的时间。以西结先知啊，在被掳的地方，在巴比伦。那么在加巴鲁河边啊，大概在这个位置，啊，然后时间呢是第9年10月初10日啊，第9年10月初10日，那么这一天呢，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啊，正是这个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啊，耶路撒冷在这儿。啊，这耶路撒冷，那么正是耶路撒冷呢，被巴比伦王围困，啊，被巴比伦王围困的那一天。那么这个距离耶路撒冷，要最后啊被巴比伦攻破。 这个圣殿被毁的时间呢，还有，因为那是第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啊，第十一年四月初九日，那么这个呢是，第九年十月，所以还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啊，耶路撒冷就要被毁了。所以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么巴比伦王的军队呢，啊，从这个巴比伦在这儿，啊，他从这个沿着这条路下来，啊，其实这个呢正是，当年这个，亚伯拉罕啊，大概就是走过的这条路。那么，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哈马口，在这儿。啊，那么当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走到哈马口的时候，在前边我们有讲过啊，就是他呢就在那里啊摇签抽签啊，那么到底要先攻打哪里？那么一个呢是亚门地啊，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呢叫拉巴啊，拉巴。这个拉巴呢就是今天的安曼啊，就是约旦的首都啊，所以他到这地方来到底兵分两路啊，是往这边走呢还是来攻打拉巴呢啊，攻打亚门的拉巴啊，圣经上说他在那里摇签啊，结果呢他这个两边都要攻打。攻打了这里以后呢，他后来再挥师南下啊，就到了埃及。那么整个的从埃及啊，这个所以我在这里看啊，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这一块地方呢，这个红线里面的这一圈啊，全都落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他的这个版图里面了。当耶路撒冷被围困啊，这个九年，就是他们被掳去第九年，也就是最后一个王啊，这个西底家王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啊，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就像亚门。啊，像摩押，像以东，像非利士，发出预言，啊，这个摩押在这儿，啊，这个非利士，啊，在这儿，啊，然后，以东呢，在这儿，啊，这个地图上没有写啊，这是以东，啊。像这几个地方发预言。现在呢我们来我们打开圣经啊，以西结书第25章。我们先把这一章经文读下去。我们先看看这章经文里边到底为我们说了什么。好，我们打开圣经以西结书第25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 必从万民中剪除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希尔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诚意，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亭，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几旦。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我们把这个25章先读过去了。那么从这里我们25章里边呢，我们看到基本上上帝向四方面的人啊，来四个国家，主要是啊当时的或者说四个民族来发预言的。那么首先呢是亚门人啊，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边，这是以色列12个支派啊，他的这个土地的分布图啊，那么在这我们先不管他的12个支派啊，我们先来看就是这个圣经所预言的这些国家啊。第一个呢就是
以西结书第26章，第11年11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好，第一个是亚门啊，第二是摩押啊，然后是以东啊，然后呢是非利士啊，以色列在中间。那么耶路撒冷在这儿啊，所以巴比伦的军队从上面下来啊，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大图啊，这个是啊，我们把这个犹大这个地方呢放大一点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块。那么我们看到这亚门、摩押、以东，最后呢非利士。那么这当这个耶路撒冷啊被围困的时候，啊，在这儿啊，耶路撒冷这个被围困的时候啊， 神向这四个方面来发预言。那么现在呢，给弟兄姊妹一点时间啊，大家回去看一看，安静一下啊，把每一段话，就是给亚门人的话，亚门人说了什么，神如何回应，然后目的在哪里，然后摩押人又说了什么啊，然后神又如何做回应啊，一般都是说啊，因为他们这样说，所以神要这样做。然后呢，这目的其实不用说了啊，都是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为什么要这样说啊，神在这里啊，给这些国家的这个所发的预言，借着先知啊，在这个时候表达了神怎样的心意啊，表达了神怎样的心意，所以以东和腓力士。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大概15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各自找张纸，找个笔啊，或者在圣经上你做标志，看一看，神对这些国的，对这些国民的预言当中有什么的原则，有什么法则，有什么原则吗？啊，这个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这些信息啊，我们从这个背景的时代呢来看，来总结，来默想啊。当然，在这个默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想一想今天的世界，想一想今天咱们中国人做的事儿啊，在神面前蒙福，还是惹神的恼怒？我们来看一看啊，神说话发预言，他这个原则，那个中心点在哪里？好，现在呢，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的时间。好，弟兄姊妹，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点分享讨论的时间啊，大家现在可以随时打开 microphone 来说一说啊，刚才看到的，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好吧，先看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是关于亚门人的预言啊，刚才我们对于亚门啊这个地方已经从地理上做了一点介绍哈。那么亚门人呢，他是这个罗德的后代啊，我们看到第八节往后呢，说到以东和西尔人的时候，仍然提到亚门人啊，所以现在呢，约旦这个地方啊，它的首都不叫摩押，不叫以东，而叫亚门。所以看来亚门呢，是这个地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一个民族。当然也是一个拜偶像的民族，是吧？亚门人、摩押人啊，他们都是相当 怎么说呢？邪恶吧，北的啊，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他们是陷孩子的，啊，以人，为祭献祭的啊，这个，没落啊，米勒宫啊，这些，就是陷孩子的，所以，是神非常，憎惹神憎恶的，一种邪恶的文化。好，弟兄姊妹，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先知啊，临到我了。那么这个背景呢，是这个，第9年10月初10日，啊，第9年10月初10日，然后神说话了。那么在这一段话里边，弟兄姊妹看到什么？大家打开啊，麦克风分享一下好吗？
顺手会亵渎。
圣所被亵渎。好，第三节，啊，先说啊，你们面向亚门说预言干什么呢？攻击他们，啊，要攻击他们。好，下边我们来看啊，第一就是说，神的圣所。啊，圣所被亵渎了。然后呢？
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他们幸灾乐祸，啊哈！
对呀，
对，
这个
拍手顿足，高兴就是，幸灾乐祸，对，是王维。哦，说话的是王维。
是我。
我那个我先生，我弟兄问是这是谁说话？我说是的，他在旁边听的。
暖男哥大概听出我来了。
他不知道是谁，这回他听出来了。
啊，那么在这里边呢？你看，圣所被掳掠，以色列地荒凉啊，犹大家，这个
被掳掠
啊。那么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字，在这个之前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字是哪个字呢？大家注意到吗？
攻击是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画圣经的这个习惯啊？
我画，我在画。
我通常
说这三个原因的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字吗？
哎，就是这个主说的这段话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字，主耶和华如此说，后边这些话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字，
亵渎啊，
亵渎
所被亵渎吗？
圣所被亵渎吗？不对，
地
啊。
正说被吸毒，
还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个字，
以色列地吗？
以色列地，抓住那个最重要的字，
圣物，
我的圣所，
圣，
我的圣所。
哎，这个最重要的字是什么？
是
我的圣，我，
哦，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
我就是，
这
一
切是
我的，
因为我的在中文是两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
耶和华的。
这个阿尼就是圣所是我的，以色列是我的，犹大是我的，是吧？这个我的很重要，是吧？神为什么会愤怒呢？神为什么会愤怒呢？因为这一些东西都是我的。啊，所以这个圣所也好，以色列地啊，这个荒凉，这个荒凉有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是我的，这个很非常重要。 是吧？所以这个决定着我们今天如何看以色列，是吧？咱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什么？叫做打狗怎么样？
看狗面，
那要看主人呢，是吧？那个狗它本身算，可是它是谁的狗？这个很重要，
属神的。
所以那一块土地，那里的人民，那里的圣所，这些都是神的。那个东西本身不重要，它属于谁很重要。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主耶和华说，这些东西是我的。我的东西怎么样了呢？我的东西被亵渎了，是吧？我所分别为圣，我所拣选出来，我要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块土地，
我所爱的，
我所爱的这块土地，以我的名分别为圣的土地，荒凉了。那么我的人民被掳掠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所以下边一句话说，那时啊，这个那时什么时啊？就是被神的物，神的这个圣所，也就是说神同在的地方，那是要为普天下的人赎罪的地方，是吧？然后神所分别那个土地，犹大人被掳，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正是这个第九年十月初十日，也就是说耶路撒冷被围困巴比伦，要消灭他的日子了。那么这个时候亚门人啊还没有被掳掠，所以这个犹大这个巴比伦王啊，他下来的时候，刚才咱们讲到他到了哈马地，他在那里摇签啊，我是先打亚门还是先打这个以色列，那么他最后决定先来围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时候呢，明显的啊，亚门、摩押、以东、非利士还没有遭到巴比伦的攻击，是吧？所以巴比伦王下来首先先围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说那时啊，那时。这时候呢便这个亚门人说什么？啊哈，是吧？这个啊哈这个字啊，这个啊哈说明什么东西呢？
在乐乎
所以啊，这个
好笑
啊，
骄傲啊，
很妙似的，很妙似的。
哎，你看圣经里边没有多说话啊，就说了个啊哈，
很妙似神，
幸灾乐祸。
哎，当他
耶和华的怒气必转过去，
这个当他下边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满心恨恶，然后向以色列
说，列地欢喜，
欢喜啊，这个这都是一些，这都是些动作的描述，对吧？啊，拍手顿足就是、哎、好了，是吧？所以满心的恨恶、就是他终于完蛋了，
高兴的他
高兴的，
是
吧？然后这四段的经文里边啊都有，就说所以啊，所以当然就是因为有原因了，是吧？这个啊哈，然后呢这个下边他拍手顿足，满心恨恶啊，这个特别是下边就说了他欢喜。他为什么欢喜，弟兄姊妹？他为什么欢喜？当然是因为圣所被亵渎，以色列荒凉，犹大被掳， 但是这个表达了什么问题呢？所以这个神说我必除灭你，第七节是吧？我必除灭你，这表示了神的什么？愤怒。
神都看见了，
神特别的愤怒。
嗯，
那为什么特别愤怒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啊，他们看到神的产业毁坏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为什么他特别高兴呢？这表明了他的什么？他的立场。所以他的立场决定了他的心态。
嗯，
对吧？
嗯，
那这个，所以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假如现在澳洲足球队和中国足球队比赛，澳洲进球了，我们欢喜还是不欢喜？
欢喜。
大家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啊，我问这个问题不是让大家回答，而是让大家思想，我们是什么？站在哪个立场上讲话？啊，所以你欢喜哪个球队进球，你在那欢喜的时候，就表明了你的立场。
嗯，
站队站在这儿。
非常重要，
嗯，
所以这个战队非常重要。
是的，
今天的很多人呢浑水摸鱼啊，
嗯，
这个其实呢神不看你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这所有这些话里边啊，神没有说你具体做了什么事儿，这里都是在说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什么。你看啊，这个希尔人，这个摩押人和希尔人说啊，看了犹大家与列国中无异，然后因为以东人他们满心的恨恶啊，攻击犹大家，向他报仇，大大有罪啊。那非利士人呢也是这样，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说话很重要，对吧？有人说他不就说吗？不，这个说话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他在表达他的立场，他的内心立场。所以神和人，人是必须你做了什么事儿，你才受审判，对吧？神是说我要凭你口中的话来定你为有罪，对吧？因为话是人内心思想的表达，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表明了什么意思呢？这个
立场问题，
哎，表明了他是神的敌人。是吧？表明了他是神的敌人，所以以前他的这个觉得神祝福以色列，神的产业兴旺，下边说他就恨恶啊，他满心恨恶啊，对吧？但是现在呢，神的家荒凉了，他们说：“哎呀，他们终于完蛋，是吧？”所以我们胜利了，表明了他的立场。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就是神自己说的，这不是我们说的，对吧？这里很清楚，因为以色列是我所拣选的，因为那个圣所是我的啊，因为犹大人是我的子民，是吧？那么他们何竟怎么样，为什么他们成了神的敌人呢？后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之所以他们是神的敌人，就是因为他们拜了偶像。 就因为我们的神是摩洛，我们的神是米勒公，是吧？我们的神是巴利，以色列是拜独一之耶和华上帝的。所以到底谁的厉害？哎呀，我们的神终于胜利了。所以上帝说，因为你怀这个心，你恨恶以色列，不是恨恶以色列，而是恨恶我。那当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求王的时候，神就说他不是厌弃你们，他们是厌弃我，不愿意我做他们的王。所以这个是问题的本质。所以这一些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非利士人，他们之所以有这个表现，这是由于他们信仰的立场。啊，由他的信仰的立场来决定，所以这件事情是最根本的。所以今天我们啊，透过对于这个神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所以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神是按照律法的标准，这是神自己家里边的事儿，啊，神审判以色列。这是神自己跟他自己的子民立约，啊，神愤怒他自己的，生气他自己的孩子，这是神他自己家的事儿。那么在神审判以色列的这个同时呢，神的眼睛怎么样？也在看周围国家的人，看看他们是什么反应。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对于这三件事啊，圣所、以色列地、以色列民，对待这三件事儿，其实是表达着我们对神的态度。那么从这里呢，我们想一想，咱们中华民族这个中国政府最近啊，从这个以色列复国，我们中国人对待以色列是个什么态度呢？啊，想想当今的特朗普他的确有很多问题，但是他对以色列什么态度呢？啊，所以这一些事情非常关键。啊，这个与民族，这个与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普天之下都是独一之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在他一个原则之下。所以神为什么借着先知要向列邦说话呢？那么因为列邦都是在这独一之神真神的权柄之下。最后说他们这样做，他们遭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神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要攻击毁坏他们的神，要使这些人能够归正，所以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预先说话，然后再做事。那么凡是去过以色列的人，我们对于以色列周围的环境，我们到了以色列地，导游基本上就告诉我们了啊，我们的行程里边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行程，咱们每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以色列约旦两国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12天或者到15天啊这样的行程。那么在这样的行程里边呢，几乎三分之二的时间看什么东西，弟兄姊妹？啊，我们在那看旷野。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啊，那些地方美丽的像耶和华的园子。以色列这个地方啊，曾经是牛奶与蜜之地，可是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不毛之地。那么这一些呢，你看它的历史啊，你就可以看到 神说的话在现实当中的兑现。好，我想呢，我们分享到这儿啊，这个大家心中可能已经有个概念了。我们现在呢休息几分钟啊，这个大家把这段经文呢再回过头来看看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呢，预习一下26章啊，往后关于推罗的这个对于推罗王的预言。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啊，主要就是主要是这些。好，现在我们休息几分钟，我们休息到11点，休息10分钟好了，休息到11点20分啊，11点20分。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弟兄姊妹，欢迎回来啊。我们刚才呢花了一点时间哈，把这个第25章，借着对于这个亚门啊这一个等一下啊，我来看一下地图。啊，对这亚门啊这一个地方，神借着以西结给他们的预言啊。那么其实接下来呢，我们摩押啊，亚门我们看到这儿啊，这个摩押啊，其实亚门和摩押呢虽然是两个民族，但是实际上它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相似啊，非常亲近的两个民族。那么在第8节这个地方说，耶和华如此说啊，摩押和西尔人啊，西尔主要是指的西尔山在下面啊，以东人也是住在西尔山里边的。然后他们说，看呢，犹大家与列国无异。其实当这样说呢，这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这个话的本质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神为什么为这句话来愤怒呢？其实这句话的背后，他是要说明，以色列的神与列邦的神一样啊，你信奉耶和华，不信奉耶和华，信奉什么？都差不多啊，所以曾经他们说，他们信神啊，他们是蒙福的啊，他们有摩西立约等等等等的。那么，其实这句话呢，就说，嗨，这个那些都是虚假的啊，和我们拜的石头木头的偶像是一样的。所以这句话呢，惹神的愤怒啊。实际上说犹大家与列国无异，咱们还要回到前边呢，就是第3节说我的啊，因为犹大家是我的，怎么能和他无异呢啊。所以圣经里边有句话说，使我们与列邦不同的是谁呢？岂不是你耶和华吗？啊，所以说这个犹大跟列国，当然人是一样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对吧？但是不同了，因为他蒙了神的拣选，因为他被神所立为是这个祭司的国度了，是吧？所以他不一样的，是吧？因为那里有了耶和华的圣所了，所以他不一样了。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他不一样了，因为是被神所拣选为神的在地上设立的大京都了啊，所以这不一样了。所以他说，这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实际上背后指的就是说，他们所信的神和我们所信的神啊也都一样了。所以在这里顺便也说一下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落到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行善这样的 这样的糊涂的话里边啊，基督徒和穆斯林和伊斯兰一样啊，都是信一个神的啊，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撒旦魔鬼啊，就是搞现在所谓的包容啊，其实就是纵容犯罪啊。现在世界上的人啊，所谓的平等啊，就是他想撒旦和耶稣一样，是吧？搞这些东西，其实他是非常邪恶的，就所谓的阴谋论吧，或者说啊，撒旦魔鬼搞的。所以今天世界上这些政治正确啊，其实都是撒旦魔鬼搞出来的东西啊。现在特别是白左们奉行左派啊所奉行的，所以英文里边这些话很有意思啊。这个右就是 right， 就正确，左是 left， 是剩下的啊，就是被正确选择完了以后剩下的，那当然就错误的啊。但是有一些人呢甘心做 left 啊，甘心为左派，自称自己是左派啊。这个咱们中国大陆也是啊，这个自称自己是左派啊，那就是说自称自己是与上帝与真理为敌的。那么当然第九节，所以啊，神就要采取行动了啊。当然这些行动呢，这个就是神要惩罚他们啊。那么最后呢，神仍然说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十二节呢，是对以东啊，对以东，以东呢是以色列的兄弟啊，曾经是雅各的哥哥，孪生兄弟啊。这个创世纪里边告诉我们了以东人的背景。那么因为这里说啊，以东人他要血恨，他要报仇啊，然后呢他大大的有罪。神自己做过见证，神说我喜爱以色列，喜爱雅各，我恨恶以扫啊，恨恶以东人。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边有一卷最短的书是专门对以东的预言，这个就是厄巴底亚书啊。神借着厄巴底亚先知对于以东有一个特别的预言。那么以东本是以色列的兄弟啊，可是呢他一直以来对以色列抱有敌意。那么这个他为什么对以色列抱有敌意呢？啊，神为什么喜欢雅各，恨恶以扫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当雅各和以扫啊，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民族啊，是两个兄弟的时候，雅各和以扫有两个不同的非常本质区别的一个特质。那么圣经里边用了一句话来描述他两个人的不同。那么圣经上说雅各人他怎么样呢？他为人安静啊，这是雅各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啊，他为人安静。那么以扫呢，他喜欢打猎啊，他喜欢打猎。诶，这个擦不掉。啊，他喜欢打猎，常在田野。那么在这我们想啊，就是一个喜欢打猎的人和一个喜欢安静的人，神喜欢这个安静的人，他不喜欢这个打猎的人，为什么啊？为什么？所以神创造人类啊，他要我们来管理，这是神起初创造的目的。所以神不喜欢 人不愿意思想所以为人安静是表示他喜欢思想，是吧？他明白这中间的原理，他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处理事情。但是这个喜欢打猎的人，他不喜欢思想，他干什么呢？他贪婪。神创造的万物不是让你打来吃的，神创造的万物不是让你在那里撒野，在那里你心中喜欢怎么样你就去怎么样做的。所以这两个民族的祖先选择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和生活的方式，所以一个没谁所喜悦，一个被神所厌恶。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人格信仰有至关重要的提醒，使我们做一个是一个为人安静常常思想，那么这样呢，撒旦魔鬼在我们的身上他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撒旦魔鬼是说谎话的，一个人爱思想才能不上当，一个人爱思想才能从现象，透过现象看背后的本质，一个人爱思想他才能够明白那些重要的原则。那么贪婪的这个打猎表面看起来那个时候嘛，是吧？真的是去打动物了骑着马骑着骆驼拿着弓箭出去打猎了。那么打猎是个什么心态呢？是一个贪婪，是一个残忍，是一个放纵这样的心态。神使人做这个世界的主人神曾经说人可以吃动物，但是这不是起初神创造的目的，神创造动物不是给人拿来吃的。就像今天我们可以拥有财物，财物是给我们用的，不是给我们贪婪的，是吧？所以更不是让我们拿来炫耀，更不是拿来去欺压别人的，是吧？神给我们饭吃，那是让我们养活身体，好使我们存活，好使我们侍奉他，好使我们去有力量来做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把食物当作是一种我们贪婪的我们把食物当成商品，是吧？饥荒的时候人拿着食物去要挟那些穷人，那么这个就错了，这个是神所恨恶的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喜欢打猎这件事情，现在的人我们拼命的赚钱，其实那个心态跟打猎是一样的这个甚至于到了残忍的地步，掠夺的地步，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民族以东这个民族那么他恨恶这个，这里说十二节说以东报仇雪恨，他为什么报仇雪恨？他恨什么？邪恶恨恶正义，黑暗恨恶光明，对吧？只有把正义消灭了，邪恶就不觉得自己邪恶了，对吧？所以今天为什么中国大陆明明知道美国给中国最多的援助，是近代历史以来对中国人恩惠最多的国家，宣教士对中国做出，对现代中国做出最多贡献的，我们赖以这个发展的教育是宣教士帮我们建立的， 我们赖以生存的医院是宣教士帮我们建立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全国使用的拼音，宣教士帮我们建立的，对吧？可是我们为什么恨美国？我们为什么会恨宣教士？所以我们的义和团起来杀宣教士，对吧？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最恨的就是基督教。为什么？和以东人一样，他们毫无理由的仇恨、报仇雪恨，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代啊，他们逼迫起教会来，简直是疯狂。所以在这里说，他们攻击犹大家，向他报仇。下边说，大大的有罪，大大的有罪。再说一遍，他们大大的有罪。所以下边，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他，啊，这个。最后以东人知道啊，就知道我是报，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神在报这个报应他啊，神在报应他。这是以东啊，咱们去过佩特拉的人还能够回想啊，当年他们住在那个非常险要的希尔山里头啊，一条叫这个叫蛇道啊，两边都是几十米高啊，接近百米高的那个大悬崖啊，中间只有一条路啊，弯弯延延伸进去，将一公里多的这个蛇道啊，那简直是固若金汤啊，所以以东人非常骄傲。而且当时的时候，希尔山也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但是现在呢，我们看看那里真是荒凉到什么地步。所以神的愤怒都在那里无声的见证。最后一个是非利士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非利士人向犹大人，这里又说报仇啊，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啊，而且这里说永怀仇恨，永怀仇恨。所以非利士在这儿啊，这一块非利士地，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加沙地带。看到这里有个小字啊，叫加沙啊，加沙地，加沙走廊，加沙地带。所以永怀仇恨，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地最大冲突的地方就是巴勒斯坦人啊，所以圣经说永怀仇恨啊。现在连阿拉伯国家沙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都跟以色列建交了，可是非利士从来不是以色列的朋友啊。这个不知道他们要对抗的什么时候啊，也许对抗的主再来啊，所以在这里说永怀仇恨，然后要毁灭他们，直到今天啊，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立为巴勒斯坦人的首都啊，他们抢夺神的荣耀，抢夺神的产业，对吧？那么神就说了，所以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个非利士人啊，也就是巴勒斯坦人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 巴勒斯坦人，剪除吉利提人，这个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然后我向他们大施报应，这个报应原文是审判啊，然后发怒斥责他们，然后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也就是说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些非利士人当年拜巴利，现在呢又信了真主安拉，这个他们始终都是以耶和华神为敌的。那么当然他们直接表现出来的就是与以色列人为敌。所以圣经上的这些话当时如此，今日仍然如此。但是在这里我要报告给大家一个平衡的消息啊，其实巴勒斯坦人里边的基督徒的比例相当高，是吧？现在在这个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在埃及啊，在这个约旦都有大量的基督徒，是吧？所以这个民族它主流是这样的，但是神的救恩啊，神的拣选并没有因为它的主流而忽略了像这个拉合啊，像这个路德这样的人啊，这个虽然在民族上是受咒诅的，但是在个体上耶和华的眼目遍插全地啊，要施这个大能力啊，去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在以利亚的年代啊，以色列有很多寡妇啊，但是上帝却差遣以利亚到这个耶洗别的老家，到那里神预备一个寡妇，使那个寡妇能够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真神。所以不单他看到听到这个先知以利亚他所行所做的，他更经历了自己的孩子的复活，是吧？这个以利沙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感恩啊，所以咱们东方中国虽然整体上看是一个彻底与神为敌的政府啊，宣传无神论的啊，宣传否定神的创造啊，最根本的从根本上否定的，而且强制全国的老百姓必须学政治啊，从小学就洗脑。然而我们还就是有那么一批人不被他洗，哈哈。所以在座的各位就是这样，虽然这是愚民是少数，但是神没有忘记我们啊，我们感恩。好，这个这样呢，我们对于25章啊主要就分析这些了。那么看来我们没有时间进入到26章到28章哈。26、27、28呢都是对于推罗西顿的预言啊，在上面这推罗啊西顿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当今的黎巴嫩啊，当今的黎巴嫩，现在的国界线呢，以色列的国界线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黎巴嫩就要往上走啊，这边是叙利亚啊，当时的亚兰啊，现在的叙利亚。所以这个推罗和西顿在当时呢是非常富饶的啊，非常的。所以前些日子我们看到在这个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生了一次这个爆炸啊，我们又开始想到贝鲁特了啊。 那么贝鲁特就是这个推罗西敦啊沿海城市，当今的黎巴嫩的首都。所以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啊，当年呢是非常富饶非常强大，但是呢他自古以来是以色列的敌人。所以在这里啊，神也对于这个推罗西顿啊进行长篇的审判啊。那么这个我们对于认识研究这个黎巴嫩啊这个地方的民族背景啊国家背景，这是一把钥匙啊。今天以色列复国了啊，黎巴嫩里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啊，这些都给我们很多的借鉴。好，今天我们就停在25章啊，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26章到28章的经文，就是关于推罗西顿的这个西顿啊的预言。好，我们接下来呢刚才咱们我觉得这个25章的信息啊对我们非常有现实意义，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啊，这个对于咱们今天啊我们的国家民族的文化信仰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啊，包括着我们现在看说如何看特朗普啊这些事情，我都觉得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意义。我们先做一个结束啊，这个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更大家这个分享的时间。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回应结束的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藉着今天詹牧师对我们这样清晰啊的指引啊，我们看到主你的恩典是要藉着惩罚来实行拯救。我们也看到主啊，你惩罚你的选民以色列人，实际上世人都知道神你是公义的，你万不以无罪的啊为有罪，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主啊，在这时我们真是要藉着先知以西结的书，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来学习这里属灵的教训，那就是要一生过敬虔的日子，要求主的跟与主同行，主的生命来是我们生命的一切。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下次的聚会，感谢主，奉耶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这个我分享一点，张老师听得见吗？
哎，听见。
这个谢谢你的讲这个刚才给我们的讲解啊，就是说我就分享一点，就是说以色列复国这方面呢我就谈中国政府和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犹太民族的这个一些处理啊。这个中国政府分为呢中华民国政府和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个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和一个共产党领导政府啊。那么在1918年当英国的这个外交大臣贝尔福做了贝尔福宣言以后，他同意以色列可以在这个迦南地建立民族家园啊，这是西方第一个国家表达公开支持以色列复国的，那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当时中国的代表叫做陈露，他呢致信了这个在上海的犹太人的这个锡安主义的，就是复国主义，锡安主义叫复国主义的代表叫麦加里啊，麦加里是一个大富商啊，那么支持贝尔福这一宣言，中国政府支持犹太人建立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啊。那么1920年4月24日啊，国父孙中山先生他致信以色列信使报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对这场运动当代最伟大的运动啊，他是指以色列复国啊，满怀同情之心，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那么1947年呢，这个 国联，当时不叫联合国，叫国联。那么呢，就是讨论以色列复国的问题。那么中国作为国联的常务理事国，那么中国呢，啊，这个是支持以色列复国的。当时犹太的社团在上海呢，游说过中国国民政府啊。那么他们最坏的就是希望中国这个政府啊能够支持他们分治，啊，就分治吧。但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是什么？支持他们完全复国的啊。其实分治都不是很表态支持，就是支持你那块土地就是你的啊。这是我对当时我看一本书的理解哈，啊。那么我们知道1948年5月14号呢，这个以色列建国了，以色列建国。这个建国呢是根据国联当时的划分的土地呢，就是以色列占 50% 多，大概55%，但是 45% 是划给阿拉伯人的。啊，我们知道啊，当时以色列就算同意了，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国家，他们流配这个颠沛流离啊，这么长多世纪受了这么多苦难，所以他们就同意了。那耶路撒冷是国联这个来代管，就是这个不归任何地方。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阿拉伯不干，就说你给我这个土地呢，45%呢，他们不干。那以色列人当时同意了，就是55%归我们，45%归阿拉伯了。为什么呢？阿拉伯他们从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我们的马蹄所踏过的土地，我们占领的土地不能再归给任何人了。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是出于神的预言的，对吧？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犹太最伟大的一个这个中世纪一个史学家叫做 Rashi， 他说了，他计算出亚伯拉罕是在主前的公元前1948年出生的。那么呢，他也预测出以色列要在1948年主后1948年复国。那么以色列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学者，包括犹太学者、基督教学者都算出以色列亡国2520年，2520。根据犹太历计算2520，那是根据呢什么呢？利未记和以西解书，就是我们说以西解书，我们以前学过，他要向这个左侧卧390天，啊，再向右侧卧40天，也一天顶一年，啊，然后就是个你就是惩罚你这么长时间。但是你要不听，因为他们没有全回来，只回来50000人，他们很多留在巴比伦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啊，就是要再罚七倍。再罚七倍呢，就是到了1948年5月14号，这都非常精准的计算。我有一本书哈，具体不详细说了，无懈可击的，就是根据利未记、以西解书啊的预言啊，神的话是不变的，安定在一天的。这样的话呢，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呢就由本古里安宣布啊复国了。这个复国了呢，我们说呢，马上就开打，这个阿拉伯人呢就来打。当时以色列呢，我们知道建国战争就叫做独立建国战争呢，啊，以色列是60万人，那么他在这个第一场战争中，他死了6000人，占1%啊，1%。那么后来呢，又经过了我们说67年的啊这个六日战争啊，73年赎罪战争等等，我就不一再细说了哈。但是以色列呢，我们说呢，他越打国土越大，他面对着断全有1亿多的人口，他这个。啊，没有人能战胜，就是神的时间到了。这个具体不细说了啊，那要很长时间了。我们知道他的经济发展也突飞猛进，以色列人在公元2000年，他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英国了。人均收入，他建国70年，啊，2019年是他建国70年啊。所以我们说啊，这是我简单啊说的比较多了啊。那么我们就说再说一个小事情，就是以色列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哈，啊。我们说，一件事情哈。啊，在1970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以色列捐给了中国啊1亿美金，但是中国政府也没有报。他为什么呢？捐呢？以色列就说，当我们二战时候希特勒疯狂的迫害我们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世界各国没有人，很多地方没有接纳我们的，不接纳我们，连爱因斯坦都在上海避过难啊，来过上海啊，也受过迫害啊。就流离了啊，那么只有啊一些少数的国家向我们伸出援手，所以以色列说，我们犹太民族发誓不会忘记那些在苦难中帮助过我们的人民。所以呢，这个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呢， 他们就捐给了中国啊1亿美金啊。这个不是我说话，是有根有据的，我不会在这里乱说的，你们可以去查的啊。那中国政府没有报啊。那么这个因为在二战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啊，中华就是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啊，这个资助了大概4万到5万，就是让他们来到上海来居住啊。同时当时国民政府还同意给他划出一块地来，就成为在这儿做东方的犹太家园吧。因为你们那边打仗了，那个很多难民哈。那么我们知道啊，他们犹太人是个感恩的一个民族啊。当然了，每个民族都有他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这一点我们看到啊。那么这个最后一个点我就说呢，谈到因为我是从东北来的，我们哈尔滨的讲到哈尔滨的犹太人呢，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啊，这个以后或者前后啊，他们来到了东北啊。以色列的2003年的副总理到2008年做以色列总理叫奥尔梅特，他的祖父母就葬在了哈尔滨这个荒场犹太公墓，那么那里现在还葬了大概有100多具啊，我如果记得对的话，100多具啊犹太的这个犹太人，他们就葬在了这个哈尔滨中国的土地上啊。那么这是我加一段啊，谢谢啊。
哇，这个王彤弟兄给我们很多的信息啊，这个我们非常非常感恩啊。王彤弟兄对这个历史啊非常精准的年代啊这个数字啊而且1948年我不知道啊，这个亚伯拉罕是公元前1948年，这个以色列复国是公元后1948年啊，两个1948，这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王朝丁有时候什么时候把你这个书借给我看一看啊，这个所以这里边都有神的作为啊，都有神的旨意在这里边，非常非常奇妙。那么这个地图呢，我发上来分享的这个地图啊，就是以色列分治啊，当年以色列分治土地分割的这个情况啊。其实联合国当时把这些划给以色列的这一部分啊，其实呢这里边相当大的一部分啊，这个并不是联合国划给以色列的啊，而是以色列这些有钱人早就从当时在这里的这些阿拉伯人这个巴勒斯坦人这个约旦人从他们的手中买来的啊，这个这一块。勾勾压压的啊，为什么你看这里这勾勾压压的啊，其实并不是说他们这个就这样画，而是当时其实他们犹太人呢已经拥有了这些土地的啊，他们自己买来的。那么这一块呢就被称为是约旦河西岸啊，那么这一小块啊就是加沙地带。那么现在啊，包括了葛兰高地啊，包括了这个所有的这些土地呢都划在以色列的土地里面。那巴勒斯坦呢并没有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啊，现在还是四分五裂的巴勒斯坦。那么从圣经的预言我们就明白啊，这个当今以色列的结构为什么是这样。那么这块土地完全是以色列的，神应许给他们的，现在外邦人还在，所以神的旨意还没有最后成就。好，弟兄姊妹抓紧时间。
我谈一点啊，今天这个张牧师带领的这个我们25章，主要我体会到有这么样情况啊。上帝在这25章里要表述的呢， 是虽然以色列人的民众啊忘却了上帝的救恩和恩典，行上帝看为恶的事，比如拜邪神啊等等，但上帝自己他会来管教，所以假使他绝不允许周边的国家等等来干预来欺负以色列。凡做过和以色列为敌的耶和华都会追讨及惩罚那些国家，直到现在，比如现在的以色列回归以后，建国以后，曾遭到阿拉伯联盟的好几个国家的侵略打击啊，比如说伊拉克啊、叙利亚、约旦、埃及啊等等，伊朗，有的国家呢，那个耶和华已经追讨了，你比如伊拉克，是不是啊？被打掉了，叙利亚现在已经也在追讨，利比亚的那个战争黄人也被卡扎菲也被搞掉了，是吧？就是原来说的什么阿拉伯之春嘛，直到现在的伊朗很对以色列的话是怀恨的很厉害的，因为他们说一定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所以有的已经追讨了，有的正在追讨。你比如伊朗的话，对美国啊，对世界上作为经济制裁，现在也是很在追讨吧。所以也显示了上帝的公正、公义，以及信实的话和行动。圣经曾经讲过，祝福以色列的我也祝福了，诅咒以色列的我必诅咒啊！我就体会到这一些啊，谢谢大家。
我想感谢这个唐弟兄哈，
王彤，
对他讲的这个历史啊，这些我以前我都没听过，也不知道，所以现在知道，其实我们中国最早以前也是支持以色列的。其实现在我们中国也很多基督徒都是支持以色列吧，所以我相信这一点神也会纪念的。
是的，
谢神。
所以这也是这也是为什么啊？这个过去这些年。我一定想办法有机会带领以色列，带领大家，组团去以色列。一方面，我们弟兄姊妹去考察啊，这个坚固我们的信仰。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声援支持以色列，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能做，所以我为什么支持这个福瑞啊？福瑞是咱们中国第一个开通为向以色列旅游的这个旅行社啊。当然，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啊，神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姊妹，来这个，所以我也是特别愿意和他们合作。这个特别愿意，借着他们这个来，其实这不仅仅是我们，也不仅仅是他们啊，这是对于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蒙福的窗口。好，刚才有谁要分享？
我说一点，就是这个当初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现在的中国政府，是1949年以前的国民政府，这个得搞清楚。以色列人是对中国这个报恩的心态是不错的，可是他找错对象了。那个时代对，
是的，
是吧？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国民是极其恨恶以色列的，在这个新闻里边，就是觉得这个当初的元首就说希特勒还不够狠，哎。 应该把他们斩草除根，就是对以色列。这是留言，这个网民的留言里边表达的这个态度。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这个什么，不是现在的哈中国国民，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国民，这个得搞清楚。这是
有一个电视剧，就是讲那个签证嘛，就是国民政府给他们的签证嘛，有一个电视剧就是报道了这个，对，
是的。
嗯，
从大概两个多月以前，有个中国外交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站在耶路撒冷，他说我站在锡安山，我就不把耶和华放在眼里。他这一句话说完了以后，当天晚上就死了。所以这个他们对这个以色列的仇恨，虽然他们接受了这么多的以色列的帮助，但是他从骨子里就是恨以色列。他这个人，耶路撒冷就是神的京城，虽然圣殿还没在那，但是这是神的地方。他站在耶路撒冷，他咒诅耶路撒冷，咒诅神，我不把耶和华神放在眼里，你说这个话多狂妄，当天晚上就死了。这是那个这个报道的。
嗯，这对伊朗的态度上啊，因为伊朗对以色列是最强硬的，所以我们呢以前是暗着支持，现在是明着支持伊朗，这个看得很清楚。再个就是我们的宣传的彻底的洗脑，所以中国的很多基督徒也照样恨美国人，恨特朗普，这个从微信的发出来一些信息可以看出来。那去年我也回去跟一个姐妹也谈，她美国人很不好，对我们太不好了，没法跟她解释，因为她只听了一面的宣传，
是
只听了一面之词，她没法听到世界上的声音。所以呢，这就长时间的基督徒，除非有特别明白的读经，再从圣经里能明白这个上帝的真理。就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哈，基本上很多人不读旧约，不懂，所以他就跟着一块儿被忽悠，就是反美。那还是基督徒呢，还信了多少年的呢，真的不明白。而且耳朵就被一面都洗的，就是都已经，对，
妈妈刚才说的这个大使叫杜伟，
对，
不过我们这个坚信神的话语，因为这个以赛亚书预言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高呼诸山，高举过亿万岭。他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他们要这个要什么，要说这个来吧，要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殉毁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他们要我们要在那里得教训，也要听他的道。然后他说呢，他们要那个时人要把什么的刀打成镰头，把枪打成锄头。这国也和那国也不学习战事，啊，不再学习战事了啊，因为这个啊，在主耶稣掌管的国度啊，这个我们都要去到那里来崇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是吧？这个，所以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被任何世上的事情所迷惑啊，说我们眼睛不会昏花，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阿门。
所以这时候刚才王腾弟兄读的这段经文呢，以赛亚书第二章啊，这个可以唱的啊，这个就是第三节啊，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指示我们啊，这个哒哒哒哒滴滴哒哒 这个我们第一年去，我第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啊，我们团队在这个行程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唱这首歌，这个过去这个20多年的忘记了。对，
对，这段好像在这个弥迦书哈第四章的1-2节、1-3节，好像这两个先知预言的是一样的。
是，
嗯，对，话都一样。末后的日子，属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必有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指示我，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
就是因为这个训诲必出于锡安哈，耶和华的言语，所以耶和华他自己保护他的民。以色列是上帝的，昨天晚上吧来分享的，就是他是神的见证啊，在这个世上。所以读历史就看到上帝这些预言的应验，也就无法就是否认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掌管万有，包括历史，都在他手中。立王废王都在他，再强的大的国度，到时候也要倾覆。只要神的话说了的，就必应验。你说这个是多奇妙？
是的，是的。另外一个呢，我想就是简单分享两句，就是说呢，我们刚才姐妹谈到了，这个中国这个情况，就是很多人他只看到一面。另一面他看不到，就事情的全貌他看不到。所以我来到澳洲呢，我是1964年那一批来的哈，30年了。我看到了，翻了很多的资料，我看到了很多，这是永远，这是要不出来就看不到。你比如说，在毛泽东写一篇文章叫《别了斯图雷登》啊，因为他是大概是1945年，美国总统马歇尔任命他做中国的啊驻中国大使啊，斯图雷登。那么的话呢？我对他印象就是很不好啊，因为这个毛泽东这篇文章中对他是一个做反面角色来批判的啊。但是我在这个澳洲看了一个他全盘的记录，我很感动，我说这是个伟人啊。为什么呢？这个斯图雷登他父母就是宣教士，他们是在1860年就是戴德生来中国的时候从英国来，他们父母是从美国来的。那么他们这个父母呢就在杭州啊，来去传福音了。那个时候呢，他们非常苦。那他父亲在天水堂，在浙江天水堂侍奉，他母亲办了一个第二所女子的这个学校，然后专门这个免费教学，提供吃住，啊，反对缠足啊什么这些，就是为这个弱势群体女子啊来这个服务啊。那么他的父母呢，这个斯图雷登父母呢，这个在中国的时候呢，你看斯图雷登记载他的父母的情况，他就说呢，我的父母啊非常的艰苦，他们没有那么好的时间去研读神学啊，做这个象牙塔里的这样舒服的事情。他们这个去发单张在庙会啊或者什么集市，经常被人家羞辱，被人家嘲弄，而且他们要烧煤糊啊，因为可能是长江以南，这个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暖气哈，就烧煤糊，说你脸经常黑得不得了。所以他们过着真是像与世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对中国人也有很大这样的爱，所以他们就后来他的父母啊就葬在了啊杭州的西祖湖畔。然后呢，斯图雷登呢，他是老大，那他有四个兄弟姐妹啊，他小的时候在中国出生，那么他长说了一口是浙江的这个国语啊，浙江口音的国语，跟蒋介石的国语差不多。那么呢，后来回到美国呢，他说他在他的笔记中写到啊，日记中写到，我需要很大的时间才能把我调整过来，就是说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哈。 啊，他在美国拿了博士，有了博士，而且呢，他首先在这个金陵神学院，就是中国现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做希腊文的教授。那后来呢，他呢在大概1919年呢，他被聘为呢啊燕京大学首任校长。那么我们说呢，啊，这个很奇妙一件事呢，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要送孩子去名牌大学读书，对吧？那么他呢，就是把三所名牌大学的校训结合了。第一个就是哈佛的校训是真理，第二个就是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第三个就是 Princeton， 就是爱因斯坦去服侍这个教书那个大学呢，它的这个校训呢就是服务。所以哈佛真理，这个斯坦福大学是自由，Princeton 呢这个大学呢，就这著有名大学呢，它就是服侍。那么这个斯图雷登他校训的时候说呢，他说我们要明白真理，懂真理，以自由来服侍。然后这是他的校训。他又说呢，解释下面小文解释说呢，这个我们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真理，而真理呢会使人得以自由，而这自由是用来以服侍的。这自由绝不是做淫上人的自由，绝不是奴驾别人的自由，而是服侍的自由。他说：“谁不至于完全心向往之啊？”这他的这个校训嘛啊。那么斯图雷登呢，他的太太叫艾琳，他1926年呢就过世了啊。那么夫妻非常相爱啊，那他就葬在了燕京园，就是燕京大学这个校园里啊。那我们今天就学单一这个以西解书哈，以西解他也是30多岁的时候，他妻子就张牧师领我们学过了，妻子就过世了啊。那当时那个情况下，犹太人都不买他账。或者说呢，拒绝他怎么样？他有一个很好的伴侣啊，就是他的妻子能给他一些帮助鼓励啊，在孤苦中啊，在抵挡中啊。那么这个妻子也过世了，这个斯图雷登很像他啊。妻子过世了，他没有再娶。那么呢，他这一生没有再娶，他经常早晨到这个燕京这个校园呢，在他这个妻子这个墓前呢，来静默啊，祷告啊，叫艾琳呢。那么我就长话短说了哈，那么。在抗日战争中，他被日本人抓进集中营关了4年，4年出来以后呢，他又着手办燕京大学，而且他自己拿出$250万，捐给了，所以他一生是两袖清风的。而且斯图雷登呢，他呢，这个就是一生服侍于中国啊，他像他这个燕京大学呢，啊，他为中国培养了很多人，比如说这个当时的从中国的。国民政府啊，中国科学院的这个从燕京大学出来41位院士，而且中国工程学院有11位是从这个燕京大学出来的，而且一点不逊于北大啊，清华啊。所以我们说啊，斯图雷登他就是首任校长啊。那后来呢长话短说了啊，他就是说呢斯图雷登他这个病逝以后呢哈，那后来呢到2008年经过这个多方的这个交涉，他才葬在了他骨灰葬在了杭州这个半山，叫做这个安贤园，杭州半，你们要从杭州来就杭州半山安贤园，和他的父母和妻子啊一同葬在这个里了。他一生啊就是为中国的这个尤其是传播主神的上帝的福音办这个教育啊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就占些时间啊分享一点。
感谢主，
谢谢分享。
所以我们谢谢王彤弟兄给我们很多资讯啊，事实说话比什么都有力量。所以中国人，我们现在被一个背叛上帝啊，甚至仇恨上帝，从这个欧洲。特别是启蒙运动，我一直提启蒙运动啊，这个所谓的革命传来的一阵风，结合了中国人这个自古以来君王统治的野心啊，怎么样能够奴役老百姓，这两股势力结合在一块儿，形成了当今的我们的政权。这个政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就是宣传。这个宣传机构专门 颠倒是非，对吧？因为撒旦魔鬼就这样的吧，啊，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受了多少教育都是错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现在，随着信息的开放，啊，没办法禁止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有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真实，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个至少我们，思想不被任何政权世上的政权所牢笼，啊，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选择，这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责任啊，来成为自己作为一个人啊，先别说自己中国人什么什么人啊，作为一个人在天地之间，在真理上，在客观事实上，我们的选择。好，燕妮有话讲吗？花姨，
牧师，
小文好，请讲。
我呢，觉得我好像没有找到答案，就是对于这几段经文，就是我怎么来对待这个仇敌。
对待仇敌？
对，因为我知道这是神恨恶的。我呢知道这个神的圣经呢，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说人类是需要拯救。那么这个神拣选的以色列人呢，目的呢其实是为了普世的，是为了世人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了嘛，那么神就实行了他的计划了，他的拯救的计划，是他计划里边的一部分吧，或者就是说对人类的拯救。那么神拣选以色列人呢，就是要在普世来见证这看不见的神他是真神。那么这个而且也彰显神是爱世上所有的人的，因为所有人都犯罪了嘛。那么从这些经文里边呢，就是我看到就是说外邦人因着以色列民应该是认识这位神的。从一开始其实你看这个就是说知道这位神是真神，他们拜了很多偶像，外邦人他们是拜偶像，以色列人呢就是神拣选他们来见证这位真实的上帝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外邦人中始终其实都有拯救，就是神都在拯救，在历世历代。所以呢就是说与神为敌的神就与他为敌，神是审判的，就是神呢是祝福，但是呢他是实行审判的，是有他的原则的，所以他所有做的都是你看以色列你就应该知道的。那么外邦人他们就是定义反正就不拜偶像吧，所以呢这个而且以色列民也拜偶像，这些就是说神是公义审判的。所以呢就是说那这个在这个邪恶的世代中哈，神他始终是在拯救，就是这个主权始终是在神手里的。所以呢神是报应的神哈，恶但是还有一点我就想到，就是恶人死神是不愿意的，这是我们看见的，在圣经里有的哈，说恶人死你要拦着的啊，就是恶叫什么这个恶叫什么人将被杀你要拦着。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平衡看这些经文呢？我当时就是我刚才读完之后哈，我真的我就心里就是非常堵得慌，就是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就是我怎么在这个面对这个，因为我可以把我放在我是以色列民，我现在是基督徒嘛，那么我基督徒我是不是应该是有选择的传福音呢？因为明显的比如说中国人他就甭说别人，我们家人都与神为敌，他们有信共产党的不信共产党的全都与神为，我发的任何东西我怎么就是 真的就是流泪祷告，我相信神是要救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是与神为敌的，那我怎么做呢？我还要天天这样吗？所以呢，看到他们那个恶，你他就是恶。我今天我还看到我那大舅70多岁发的那个什么女人这那的，你说他不知道恶心吗？但是我不看他这些。我常常就说，主耶稣，你都当时没有看我，你来到世上你就谁都不看，眼睛不看，耳朵不听，你定义就是要拯救来了。所以呢，就说我们怎么来传福音呢？因为神说他是有一个人数的，历世历代他都有拣选，那么我们怎么在这个时代里边怎么与神同工呢？怎么像神爱世人那样的我们也爱世人呢？爱仇敌呢？就是这是我脑子里所想的，我心里所想的。
好，时间关系啊，弟兄姊妹可以补充。我先说一下我的看法啊。首先我们回到了这个以西结书第25章哈，比方说神对于亚门，咱们刚才分析的最多的啊，那么神说我要剪除啊，我要愤怒啊，我要惩罚，我要攻击。请问神说这个话是出于什么样的心呢？
祭邪的心。
祭邪的心。对于亚门人来说，神爱他们吗？所以最后的这句话就是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的心。所以对待恶人，所以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爱怎么样表达。所以爱放纵叫做爱吗？如果神是爱，神这个惩罚这些外邦人，神惩罚爱外邦人的时候，神是不是爱？神惩罚外邦人的时候，神就不是爱了吗？所以很多人不能把这两件事情平衡起来。所以我们恨恶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不光是中国大陆的吧，美国这些白左，是吧？这个欧洲的反犹主义，是吧？我们恨恶这些东西，无神论，是吧？这个，但是并不表示说，这个就是不爱了。所以刚才师兄姊妹讲到祭邪，祭邪就是爱的表达。所以撒旦魔鬼呢，他就是要混乱人的爱的概念。所以呢，他把这些字啊，都给你弄混掉，那么人权。听起来很对呀，啊，平等听起来很对呀，但是他把这个概念给你混乱掉了，他用的概念根本不是那个正义的概念。所以我们不必堵得慌，对待罪恶的东西就是罪恶，那么惩罚罪恶，排斥罪恶，这个攻击惩罚罪恶，是对于正义，对于善良的肯定，然后对于罪人和善恶这个义人同样的爱，但是不同的表达。所以神叫阿拉伯国家在历次中东战争里边失败，这是对阿拉伯国家的爱，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了，希望他们悔改，这个不是对于他们的恨，是吧？他们失败了，他们才痛定思痛，他们的偶像，他们以前以为的，他们恨恶以色列这条路错了。但愿现在以色列跟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做这个，有这个联，这个外交关系正常化。但愿不是像以色列当年，投奔埃及求告亚述那种情况， 而是外邦看见神的荣耀，他们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吧？所以这个我们对待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看，对吧？对待恶人怎么看，对吧？正义与邪恶是分明的，对吧？我们恨恶罪恶，怜悯罪人，对吧？那么有一些这个就是恶意抵抗，那么我们一味的就是说，哎呀，我们对他好啊，对他什么的，你不一定起作用。神天天让太阳升起，有几个人因着阳光感谢了上帝？人常常是忘恩负义，人常常是不知善恶，所以有一些时候不给他的苦头吃，他不明白，是吧？所以苦头、管教、惩罚都是出于神的爱。
这个奥古斯丁说呀，这个以恶代善是魔鬼的作为，以善代善是人的作为，以善代恶或以善来胜恶是神儿女应有的作为。他这样讲是吧？所以你看这些对以色列为仇的一些国家，以色列还帮助他们来帮助他们来。
你再重复一遍这句话，请再重复一下。
对，我是说，就是我先这一句话说啊，就是说很多这些与以色列为敌要把以色列打败的或者残害以色列国家，以色列这个在这次非典这种武汉疫情时还支帮助呢。你看菲律就说这个加沙地带这些阿拉伯人，以色列愿意帮助他们来防治建医院啊。
我知道
你想这个，
请你再重复一遍这个，就是刚才奥古斯丁说的，因为我呢。祭邪是必须的，基督徒我们是祭邪的，这个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爱的我们爱，他恨的我们恨。但是呢，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我觉得是回答我的问题的。
他是这样说，我因为时间要很多人要发言了，就是说以善以恶代善是魔鬼的作为，以恶来代善，我对你好啊，你却以恶来对我啊。以善代善是人的作为，以善代恶或以善胜恶是神儿女应有的作为。因为保罗在罗马书说，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啊，你们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对吧？这个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啊。所以刚才张牧师已经谈到了，这个中东战争打了这么多次以后，伊朗不是埃及就不打了，所以萨拉特就说这个打不过，这个是出于神的，所以他跟这个以色列握手言和了，所以他被什么被极端主义回教极端主义给杀死了，是吧？阅兵时就给枪打死了，这个萨达特总统啊，如果名字要记错你们原谅啊，反正有一个总统啊，我记得是萨达特啊，被打死了啊。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他这个这是一场征战啊，征战我们需要靠主的力量胜过。
我想分享一点啊，谢谢牧师今天带来的宝贵信息、经文的分享，还有弟兄姐妹的分享。正好我这几天在读那个民数记啊，30章，就是看到这个腓尼哈，就是当时神就是巴兰嘛，不是诱惑以色列人，然后让他们这个把这个米甸的女人去诱惑以色列人，然后让他们这个行奸淫、拜偶像。当时腓尼哈就用这个枪呀刺透了一个以色列人和一个米甸首领的女儿，正好在行邪淫的时候，腓尼哈就用这个枪刺透了他们。那神的这个神当时就他的怒，当时正在兴起一个瘟疫攻击以色列民，就因为这件事情巴兰导致以色列人拜偶像行奸淫的这件事。但是因着腓尼哈的这个以神的心为祭邪的心，所以神的怒气止息了，而且神把这个平安的约给这个腓尼哈。所以我就通过这件事情上，我就来看啊，就是什么叫以神的心为心，就是站在神的立场上，就是爱他所爱的，恶他所恶的。所以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嘛，其实罪人啊都就犯罪了嘛，神是公义的、圣洁的，就是罪人就应该被扔到地狱里面、火湖里面，因为人的罪恶。所以人能够像我们啊，蒙着神的恩典能够得到救恩，这是神 这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所以神没有义务拯救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神的那个拣选的那个主权。那我们要就是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就那神就是他爱雅各，他恶以扫，所以那我们就要站在神的立场上，我们也爱雅各恶以扫。那么神爱以色列，我们要爱以色列。那么其实我觉得神做的这个见证，从旧约到新约，从大到一个国家像以色列这么大的国家，小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神使用的原则都是一样，就是他祭邪的那个信仰，恨恶罪恶的那个心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他要追讨罪啊，是吧，他断不义啊，这个有罪的被无罪。所以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神那个祭邪的那个心的那个所在。所以耶稣基督来，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拯救？那么他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为罪人流出血，他的身体为罪人破碎。所以他把神的那个公义圣洁就是那个怜悯恩典慈爱神的性情荣耀全活了出来。所以就是在他里面一切在他里面的，我们就和自己和好，和神和好和周围的人和好。所以在他里面我们就认识了神的本体，认识了神的这个慈爱的那个法则，因为他是真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说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其实就说，大到以色列这么大一个民族，我们看见他做的这个伟大的见证，神拣选这个民族作为祭司的国度，但是神对这个民族的管教，是吧，这就是为什么神就是恨恶这些周边人的这些态度。我们今天刚查考的这些经文，神在管教自己的子民，是因为也是因着神的祭邪的心，就是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是吧，他允许仇敌把这个他的百姓他的民交在仇敌的手里面被奴役，被这个，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做的这么伟大的见证，就是见证神祭邪的心和神的公义。那么在我们每个个人的基督徒上，神一样的法则。所以神其实恨我们的肉体这个以扫就是这个放纵肉体所以我们这个属乎血气的就是逼迫属灵的，这个属乎血气的是与神为敌的。所以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做的是一样的工作，就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这个肉体这个不肯顺服这个甚至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其实就是没有以神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就走偏了，就不明白如何把握这个真理的原则。那么神就是在我们一生的工作上包括现在在普世的工作上，都是做这个见证，就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见证他是那个公义圣洁祭邪的神。所以他整个借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管教的历史，在王国这个王国2520年的历史，那么这个国家在神指定的时间里复国，那就表示神虽然让他亡国，但是神的心意还是要救这个国家。那么神在就是在普世的做的见证也一样，神虽然让这个恶人历史历代的恶人用刑罚，旧约里面那么多人倒闭旷野，那么多人死，那就是神恨恶人的罪，那就是但是神的心依然是要拯救。所以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成就在公元00年所以这就是这个就是神做的这个见证，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一切愿意认罪悔改的，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神愿意拯救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成人，那我们就是以神的心为心，就是对每个人传福音不可选择，因为你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的心，我们不知道神要救的是哪一个人，但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责任就要传。但是具体这个得救的人数是多少，谁得救，这个是在神的主权里。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神的这个法则不会变，那么在旧约新约在他做事的一切法则上，他都是以这个为原则，因信称义。所以不管是摩押女子还是这个亚门女子、非利士人、以东人，那么他只要心里面向存敬畏的心渴慕真理的心，愿意悔改的，那么我们相信神必拯救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跟传福音应该没什么矛盾。那就是说我们传福音说尽着我们的本分，神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就去为这个真理做见证去传。那至于就是说这个效果怎么样，结果如何，这个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就是记着祷告记着这个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心我觉得这个使徒保罗就是真神，他是以欠福音的债的这个心去传福音，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啊，这个我也经常在反省我自己啊，就是在传福音的动机，就是我们不是替神去拯救人，而是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我们这个欠福音的债啊，所以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传福音啊，给万民听，给我们周边的亲朋好友们，给每个人听。那么拯救人，这是神手里的工作，那么也是他的主权，所以这个我们相信就是他的公义啊是从来不错的，因为他就是公义的本体，他是那个善啊，本为善，本为圣，所以他是真理的本体啊。那么他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照着他公义圣洁机械的法则做的啊，所以就是人对基督徒的态度，人对以色列的态度，其实今天就是牧师带给我们的这个属灵原则我觉得很好，就是其实把握住这个原则啊，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判断的时候不能以自己来作为判断，就是哎，神的心意是这样，那么我们照神的心意行，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舍己啊，被十字架的一个操练的过程，就是神会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一切的圣功啊，就是因为就像他在以色列做的这个见证一样，每一个个人也是最后要带出同样的见证，我觉得那就是见证最后我们在不随从肉体啊，我们不体贴圣灵啊，不体贴肉体啊，因为我们的那个爱啊，常常是那个就是保罗说的，我在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也没有爱，所以我们这个有的时候那个爱里面常常带着这个属血气的成分啊，所以这个求助帮助吧，感谢主，
阿门。
哎，今天那个弟兄姐妹分享的都特别的那个对我们的帮助都特别大哈、啊、但是我就是想起来那个创世纪的那个一段经文，就是当时那个神要毁灭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就一直跟神求，最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就有十个义人，但神说就是就有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就说的看见那个神的多么的就是那个怜悯哈，就是的我们作为就是那个基督徒，但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故乡呢都是好多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就是更知道自己的使命，特别像家人哈，像中国的同胞，传福音做见证，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作为基督徒来应该就是首先做的啊、就是这个神在当中掌管着一切，但是我们就做好我们自己应做的。
感谢主。好，时间差不多了，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好的一餐属灵真理生命爱心的一个大宴席啊，借着圣经的基础，我们个人从不同的角度来拿出我们自己从神那里领受的那一份。好，还有什么弟兄姊妹有特别感动要分享的吗？好，如果没有呢，我们就今天差不多我们就停到这儿了，已经快一点了啊。这个我们愿主使这些话能够存在咱们的心里啊，给我们智慧，把它好好的消化，成为我们当今啊，就像咱们中国人所说的，这都是一些我们的立身之本啊。今天经文里边重点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立场问题啊，我们是站在与神为敌的立场上，还是我们站在这个爱主敬畏神的立场上啊。那么我们是那么这个立场呢，就是对于神的圣所，对于以色列这块地方和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态度 啊，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呢来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内心啊，我们是怎么想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以这个来衡量，来看看咱们周围的这些人啊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无知啊，这个是我们要怜悯的。那么有些人就是要选择悖逆，这个我们只好交给神啊，这个时候咱们没办法了啊。但是呢我们不选择悖逆啊，所以这个诗篇第一篇啊，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啊，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这个是我们要坚定的。好，感谢主，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就到这儿了，跟大家说平安啊，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谢谢张牧师，平安，
谢谢主，
谢谢张牧师，
谢谢王彤弟兄的信息，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资料。
嗯，
谢谢王彤弟兄。
嗯，不要，
谢谢王彤弟兄。
嗯，
谢谢
分享，
谢谢，谢谢。
来。